最新一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指出，中国经济正面临严重的信心危机，缺乏正确的资讯更使情况雪上加霜。多国企业正以创纪录的速度撤出资金，外国观察家也不断下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而中国经济真正的问题在于，经济越脆弱，资讯就越被封控得更严密。除了持续探底的青年失业率已经被改进和优化之外，从8月19号开始，证券交易所也停止发布每天外国投资流入的金额，重要的经济数据一个个被关进黑盒子，私营部门难以做出明智的决策，官员们也面临同样的困境。资讯黑洞和经济放缓陷入无止境的恶性循环。文章还警告，中共有可能会重蹈苏联的覆辙，为了维持一党集权专制，全面管控资讯，建构出一个谎言的体系，到最后连最高领导层都无法掌握真实的情况。那么经济学人这篇文章是否戳穿了中国经济的真相？中共重蹈苏联覆辙的警钟是否已经敲响？我们继续来请教现场的两位金融专家啊，一位是香港时事评论员潘东凯先生。潘东凯先生，欢迎您。
东林，观众你们好。
一位是香港
荣休
全国政协委员刘孟雄先生。刘孟雄先生也欢迎您。
主持人好，潘东凯先生好，各位网友好。
好，非常欢迎二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给我们两位来宾发表问题或您的看法，甚至点击美国之音中文网发送的这个邀请链接，您可以跟我们直播间的工作人员通话，他们会适时的把您加入我们节目现场，和两位来宾来进行这个互动哦。那么下半场我想先请教在伦敦的潘东凯先生，刚才提到这个英国的经济学人说，这个中共操控经济数据，封锁敏感资讯，这整个资讯的黑洞和经济的放缓，两者之间是陷入了一个无止境的恶性循环，等于是经济越脆弱，资讯就越被封控跟压制，情况这个杂志说很类似前苏联解体之前，在这个集权制度建构的谎言体系里，连最高的领导人都没有办法掌握这个经济的真实情况。你怎么看这篇文章提出的这个论点，是不是点出了或戳穿了现在中国经济所面临的真正问题呢？潘东凯先生。
老实说，我觉得经济学人他们讲的话跟事实不一样的。中国这跟事实不一样，中国是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中国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跟政治的具体问题跟苏联不一样。苏联从来没有改革开放，苏联的经济体啊，到他崩解的那天1991年了，他从来跟西方的经济体系没有融在一起。但是习近平讲的很多话都是胡说八道，但是有一句话他讲得很对的，他在大武士那边的讲的，他说中国跟西方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不对？现在还是这个格局，但是苏联跟西方从来没有出现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个他有他的看法，我做 economist 经济学人，但是美国一些专家就说他们很担心特朗普上台，因为他上台以后，他加了关税以后，中国跟美国就面临脱钩，他们就觉得如果这样子加关税脱钩的话，对美国的经济也有很大的打击。那我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因为不同的人掌握不同的数据。但是如果西方有一些专家说现在中国跟西方的经济关系不可以分割，而且呢，如果中国跟美国脱钩对西方的打击也是很大的话，这样子的话，中共的这个如果真是一个恶性循环，其实你西方的国家也不可以坐视不理。
好的，感谢。
所以跟苏联不一样。
不一样。好的，这是潘东凯先生发表他的看法。那么刘孟雄先生，不晓得您是否同意这个英国经济学人的观点啊？说这个现在中共正面临一个重蹈前苏联覆辙的风险。当然，这个理论是说，苏联的最后一位领导人，我们知道戈尔巴乔夫，他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开放，很多人认为是失败，所以导致苏联解体啊。那么经济学人就认为说，现在中共虽然说极力想要避免步上苏联的后尘，避免这个苏联的错误，但现在可能会面临一个重蹈苏联覆辙或重蹈苏联错误的一个风险。不晓得您的观点和潘东凯先生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跟我们分享您的看法好吗？
我是跟那潘先生的看法有点不一样。因为我很赞成前总理 一个看法。那么他是怎么说呢？因为来讲呢，他曾经讲过，不错，这温家宝
总理，
温家宝，
他曾经讲过，他说我们呢，这个如果只有经济体制的改革，而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那么就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吝啬文化大革命那个历史悲剧就会重演。所以呢，我觉得当今中国的这个经济出现这样的问题啊，也就在这里。因为来讲呢，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变成来讲呢，你搞了4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到今天如何把权力关到这个制度的笼子里头，建立对权力的制衡、监督、制约，却是还没有绝落。虽然习近平这个12年来是反复倡廉，但是党政官员的财产申报公示这个阳光法案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去这个落实，变成来讲呢，只是选择性的运动式的去反复，所以根本就解决不了这个腐败的问题。然后我觉得根本原因在什么呢？因为我去年8月21号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有篇文章的题目就是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其实政治里头核心的问题啊，就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因为你看到近年来啊，就这个跟邓小平淡化意识形态的那种做法不同呢，强调马克思是对的，马克思主义行。那马克思是什么？那个2018年1月的《求是》杂志那个文章就说消灭私有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理论可以概括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当你抱着这样的根本价值观的话，尽管民营企业已经占了国民经济的10%，就是说5、6、7、8、9这个比例，但是你本质上还是把它看作是私有制的产物啊。另外外资的这个经济招商引资过来了对我们中国的国民经济也是发挥了很大的积极的作用。但是本质上外资企业还是私有制嘛，你既然念念不忘那个所谓牢记初心啊，不忘使命啊，就是要消灭私有制，要搞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世界革命，暴力革命埋葬这个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红彤彤信息界这套。所以令这些年来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到乱立案、乱抓人、乱没收，这些都是他们出自要消灭私有制这个动机啊，搞的这些政策的反驳，所以令到私营企业家们就产生一种那个绝望的哀鸣。利用我们是你们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你们崇高的理想。那么和这个民企呢，就是外资企业也同样有这样的心理，所以这就是说为什么那个民企倒闭潮、那个外资撤离潮的信心崩溃潮呢，就是根本原因就是在这里嘛。所以根本问题在于价值观，由于他马克思主义的消灭私有制那个东西，要斯大林体制搞到那个东南西北中的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党高度集权，这样的就令社会失去了它的原创动力那种氛围，所以这个经济的下滑那个崩盆了，这那是不可避免的嘛。所以根本问题在体制，在价值观。
是刘梦熊先生说，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我们也来听一看网友们怎么想啊。这位叫张畅的网友说，中共从苏联倒闭学到的最大教训，就是经济自由化过程中放松了政治管制。还有一位叫苏联俄罗斯是中华民族最大敌人的这位网友啊，这个标题就已经把昵称已经说明他的立场了。他说，苏联俄罗斯是中华民族近500年来最大的敌人，今天中国问题就是苏俄造成的。不少人对中华民族的最大敌人却认贼作父，美国自私的资本主义和白人霸权主义确实很坏，但是苏联俄罗斯吃中国领土及颠覆中华文明是吃人不吐骨头，更坏10倍100倍。这是网友个人看法。 天地良这位网友他说，中共的政治经济基因完全是来自其母国的列宁和斯大林主义，即使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和后来加入世贸组织，中国也没有完成市场经济的转型。其实市场经济最关键的不在于有多少私营企业，而是在于法治社会的建立。真正的法治和行政并行的司法体系是所有专制国家不会允许的。很快再念一位吧，这个 Reader Clear 他说，资讯不透明不可能是中国经济颓废的真正症结，而在于习氏的复辟倒退，国进民退和安全第一，有邓小平改革开放高速发展30多年的经济垫底。他认为中共应该不太可能重蹈苏联的覆辙，这是我们网友的不同看法。潘东凯先生，我知道您的这个最近著作也是跟这个集权制度有关，要不要回应一下我们刚才网友针对这个中共集权制度和苏联的一些不同看法呢？潘东凯先生，
中国这个现在这个集权啊，是一个新型的集权主义，他已经吸收了很多以前的经验，包括苏联解体的经验。
嗯，
苏联解体呢，就是因为他做这个政治改革，可是还有就是屈服于国际势力，就是美国的压力，就是戈尔巴乔夫了，他对美国就是这种重用的看法，就是对美国忍让太多，而且呢屈服于西方的势力，所以就苏共就解体了。对不对啊？所以从中共的立场来说，他们要反过来不做这个，就可以保住中国共产党。但是你保住中国共产党的话，你不一定可以保住这个十几亿人的那个经济的生活嘛。所以两个中间有冲突、有矛盾的嘛。所以现在就是说，出现这个局面呢，就是他吸收了那个苏联解体的经验，所以中共的未来的前途，也许是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也许有很大的风险，他绝对不会走苏联的路。
好的，感谢潘东凯先生分析。我继续想请教刘孟雄先生的是啊，我们看到说这个中共现在把重要的经济数据一个个关进黑盒子嘛，他不断的去优化数据，他用优化这两个字。那青年失业率大家很关注，他就改变他计算的方法，到最后干脆就不发布青年失业率了。那么现在从八月中开始呢，他又要停止公布这个外国资金流入中国股市的数据。那么现在就变成说私营企业很难做出决策，那官员们也被蒙在黑盒子里头。也就是刚才我说这《经济学人》杂志所指的说，在集权统治的谎言体系中，其实连最高的领导人都没有办法掌握真实的经济状况。文章也说，实际上其实没有人知道习近平他究竟看到每天什么样的数据和经济的报告。不晓得您的看法是什么呢，刘孟雄先生？
中国有句古语说，蒙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所以现在呢，有了你有关统计的部门里头呢，去隐瞒一些的数据，就不等如他的经济滑坡或者经济萧条或者通货收缩，这些客观的这个事实不存在。你比如说在去年七月的时候，国家统计局公布青年的失业率是 21.3%， 结果第二天就有北大的经济学教授出来纠正，他说我们所掌握的材料里头呢，起码是青年失业率去到 46.8%， 还有1200万是啃老族还没有算在内呢。这样，结果下到那个八月份开始呢，国家统计局啊就这个不再公布青年的失业率了。那么现在来讲呢，对于这个外资在中国股市里头投资的资金的流进流出来讲呢，对于那个 FDI 就是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这些数据啊也不予公布的时候，那么显然就是说，局面是到了这个拿不出来桌面上这样的个严重的地步嘛。但是我觉得来讲呢，你也应该是有的放矢啊，对症下药才能去把经济啊从逆境当中解脱出来嘛。你现在这个隐瞒这些数据的话，本身就没有办法去对症下药，更加没有办法去有的放矢，这样来讲呢，就是只能误导了中央的决策层。中央没有缺实的数据的时候呢，在这个出台某项政策的时候呢，那会出现牛头不对马嘴的做法，会分分钟引起颠覆性的、全局性的、路线性的、方向性的错误，这是对国家的根本利益啊，是这个 完全没有这个好处的嘛。而且这样做的话也不可以让人民得到幸福感、安全感、满足感，只会一个让海内外里头的这个经济界的人士啊，或者工商界的人士里头了，就对于这个前景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了更加彷徨，这是造成更加严重的信心危机。
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样搞来讲呢，隐瞒这些数据啊来讲呢，这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好的，感谢刘孟雄先生。当然这个隐瞒数据也要请教这潘东凯先生，现在感觉上好像是把一个个重要的经济数据关进黑盒子，但与此同时要畅想经济光明论。中共现在打造这个证券业的超级航母，最近新闻报得很大，说这个国泰君安和海通证券要合并啊，就是要畅想经济光明论，说可以启动牛市，但没有想到实际的数据是本周的中国股市还是连续创新低点，逼近五年的新低点了。那么股市的投资人好像还是在加速的外逃，中国的经济看起来是积重难返，这很多这个外国投资人这样评估。那么甚至连台湾的经济专家先金和董事长都说，这个中国股市和香港股市如果体制不变的话是没救的。不晓得您怎么看呢？您是这方面专家，跟我们谈一下好吗？
这个分两边来讲，这个我觉得他们以为把两个证券公司合并就会出现一个牛市，这个是神经病的。牛市这个是神经病的。我看我从我开始做金融业，做在银行工作，就是80年代。在这个过程里面，美国有很多金融风暴，有很多经济的问题，经济衰退，还有这个 stagflation, 这个滞降，对不对啊？失业很高，通胀很严重。但是在这个困难的时期啊，美国的银行跟证券不断的 merge, 不断的合并，其实因为市场条件不好才需要合并，你知道吗？所以合并以后可以创造一个牛市，你注定要失望的。你是发神经，你的脑袋进水了，对不对啊？这样的想法根本就狗屁不通。另外一个说，台湾那个谢金河先生，
是他还长期观察中国股市跟香港股市，他说现在其实体制不改的话，中国股市跟香港股市都是没救的。
那这个我就持那个反对意见，我说我不是说他体制要不要改革，我说这个体制从来是这样子，对不对啊？为什么在这个江泽民的时代跟胡温的体制里面，中国的经济这么好了？那个时候不是说有那个股市大热，还有那个房地产也非常好，因为那个时候外面的钱进来嘛，他们看到中国那个体制不透明，中国有这么多的内部问题，从1989年的六四。那个压制那个民运以后，中国就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持这个上访的声音、反对的声音。中国就没有自由开放的那个公民社会，但是它的经济还是一步一步的上去。所以这个不是体制的问题，是中国跟外资的关系。中国的跟外界的关系，如果是有利可图，大家闷声发大财。就是你怎么打压那个人民呢？你新疆闹什么鬼啊？西藏怎么不人道啊？不人道啊？他们都不管，只是我可以赚钱就可以了。现在你把钱放在中国是没办法赚嘛，对不对啊？就是说我什么都不管，我没有什么道德的立场，我就看到钱。现在在向中国的投资回报不上去，不是体制的问题，是中国跟外资的关系的问题。
好，潘东凯先生说不是体制的问题，是外资的问题。那么我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刘孟雄，
跟外资的关系的问题，
跟外资的关系的问题。好的，非常感谢潘东凯先生。刘孟雄先生，我下面问题想这样问您，就是除了中国股市我们现在看到非常疲软，还有外国直接的投资 FDI 跌到了30年来的最新低之外，现在这个数据也从去年8月之后就不再公布了。那么现在中国其实我们看到，不论是庶民经济，像是台湾的小笼包鼎泰丰也出走，关了14家店，还有是高档消费，像茅台酒在中秋节之前也降价，等于是很多的指数都不看好。刚提到中秋节快到，现在好像连中国的月饼都是滞销的。您怎么观察现在中国是不是除了股市的问题，也出现了一些消费降级，甚至是中产返贫的一个现象呢？这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最后跟我们很快讲一下好吗？
哦，因为你这个近年来出现这个民企倒闭潮、房地产暴雷潮、那个债务崩塌潮、外资撤离潮、员工失业潮，那个 这个高管减薪潮，这个出入口下降潮，消费不振潮和投资萎缩潮，以及政府的财税失血潮，在这种情况底下的时候，你根本这个经济就不可能好起来嘛。再加上地缘政治，人家那个北约指你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啊，是那个趁着战争能够延续下去的决定性的因素。那到头来对俄罗斯的11500项制裁，有可能当中的相当部分或甚至全部会加到对中国的头上来。尤其是如果说把中国的银行体系、金融体系踢出这个 SWIFT 美元国际结算体系这个金融核弹扔过来的话，或者是冻结那个中国的海外资产的话，那对中国来讲呢，当然是这个很大的打击了，那个是致命的那个打击了。你中国这进出口贸易额的超过6万亿美元，对俄罗斯里头的贸易额只是2300亿美元，的4%都达不到。你为了这个芝麻丢这个西瓜，那来讲呢，我觉得是很不划算的嘛。所以我总体来讲呢，就是说对于这个俄罗斯的吞并战争啊，我们的有机遇有风险，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根本的价值观，坚决站到那个维护和平、反对吞并一边，站到世界大多数的文明国家的一边，这才可以改善中国跟美国西方的关系，继续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得来这个西方对我们的资金啊、技术啊、开放市场啊等等这些利好的因素，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才不至于成为一句空话。谢谢。
好的，我很快念几位网友作为我们最后节目啊。这狮子先生他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过度依赖不可持续的房地产市场，那么现在沪指跌破2800，进一步揭示了中国经济的困境。欲望这位网友说，越穷越不想和体制对抗，只有一定程度富裕了才会想和体制对抗。网友杜三元他说，中共国经济不可能只失落30年，而是可能进入锁国10年浩劫的新文革时代。这是我们网友的评论，我们作为今天节目最后跟大家分享啊。那么我们再次感谢潘东凯先生还有刘梦熊先生二位针对中国经济问题给我们今天带来深入的分析，非常感谢，还有回应我们的网友，感谢二位。也提醒大家，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